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要求归还养老金遭误判，吉林演书方被解职入狱；辽宁王林当庭揭国宝造假，律师指出罪名不成立；广东汕头公安局长曾香兰被双开，曾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通化市法轮功学员演淑芳女士因养老金被社保部门非法停发而写信上访维权，却被警察绑架。今年5月初，演淑芳被通化市柳河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5月15号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现年57岁的严淑芳于200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因坚持真善人信仰，多次被中共人员绑架，非法关押在派出所、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监狱等遭受迫害。2020年4月24号，严淑芳结束四年冤狱回家。2021年12月，严淑芳被社保部门非法停发养老金，他开始上访维权，社保部门将严淑芳的上访信转交给当地公安部门。去年8月，通化市公安局东昌分局国宝大队以信中有法轮功的字样为由，对严淑芳实施监视居住处罚。同年9月22号，通化市公安局东昌分局国宝大队警察绑架了严淑芳，并将她非法关押到通化市看守所。后来，严淑芳被诬告到通化市柳河县法院。今年2月10号，严淑芳的家人在柳河县法院通过视频见到他，家属为严淑芳聘请了辩护律师。然而，司法局百般刁难，阻止辩护律师介入，剥夺了辩护律师与当事人的会见权。之后，柳河县法院刑庭庭长鲁旭通知严淑芳的丈夫到柳河法院，逼问是谁给他写的家属辩护申请及严淑芳的取保候审申请书，并威胁别把自己也弄进去。柳河县公安局两个警察也将严淑芳的丈夫带到通化市老站派出所，逼问他找律师的途径，并通过律师所在地的司法局找律师谈话，要律师断绝与严淑芳家属来往。5月初，严淑芳被通化市柳河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5月15号，她被劫入吉林省长春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5号，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王林遭非法庭审，当庭揭露国宝警察故意捏造证据。王林的辩护律师指出，公诉机关所指控的事实罪名不成立，当事人无罪。原定9点开庭，直到约10点25分才正式开庭，法官没有说明延迟开庭的原因。法官非法取消了亲友辩护人的辩护权利。王林揭露国宝警察故意捏造证据意图诬告，检察机关审查案情敷衍了事，根本不听取当事人陈述。王林的辩护律师指出，公诉机关在本案中存在程序违法、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等严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根据事实与相关法律规定，本案公诉机关所指控的事实罪名不成立，当事人无罪。上午11点30分左右，主审法官宣布庭审结束，当庭暂不公布审理结果。据明慧网报道，据广东省2023年5月30号消息，广东省汕头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市委政法委第一副书记曾香兰涉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并被双开。曾香兰在任职期间，特别是在担任汕头市公安局局长期间，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对当地法轮功学员遭绑架、抄家、关押、劳教、判刑致死等迫害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汕头市金平区吴佩文女士2018年11月28号在家被绑架，被迫害出现肺结核症状。尽管吴佩文在非法庭审现场吐血，却仍被非法判刑一年。他在看守所里被强迫做奴工，还被罚打扫卫生和洗厕所。后来吴佩文因生命垂危被提前2个月释放回家。 2020年4月4号，吴佩文喊冤离世，年仅55岁。汕头市法轮功学员李荣峰先生，2019年7月8号被当局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一年半，于2020年6月20号喊冤离世。曾香兰担任汕头市公安局局长期间，汕头市多位法轮功学员遭骚扰、绑架、抄家、关押、判刑。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曾香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被双开，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大法弘传31周年，全球政要表彰创始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13号，来自北美洲、南美洲、亚洲、欧洲、大洋洲一些国家的政要或签发褒奖或致贺信，祝贺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表彰法轮大法和创始人。美国各级地方政府纷纷褒奖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联邦参议员约翰·康宁和泰德·克鲁斯分别发贺信，赞扬法轮大法对社区的贡献，感谢法轮功学员把美好的传统分享给德州民众，赞赏法轮功学员面对中共迫害展现的坚韧精神。美国国会众议员麦克·凯利、肖特尔·布朗和格兰·艾维分别为法轮大法弘传31周年颁发国会褒奖证书。美国华盛顿特区联邦众议员埃利顿·霍姆斯·诺顿在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致信支持华盛顿特区及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美国国旗在华盛顿国会大厦及多个州的上空升起，特别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将以真善人为准则的法轮大法弘传世界的杰出贡献。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夏皮罗特别授权在首府哈里斯堡的州议会大厦升起美国国旗。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在推特上发表声明表示，很高兴与法轮功团体一起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这是一个铭记真善人和平理想的时刻，同时声援世界上因信仰而继续受到迫害的众多修炼者。美国纽约州、密苏里州和德克萨斯州也通过决议案表彰世界法轮大法日。在加拿大，20多城镇升法轮大法旗或点灯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各级政府官员纷纷发视频致贺信和褒奖，感谢法轮大法将真善人的原则带到加拿大。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收到的贺信和褒奖有70封。一位加拿大国会议员说，法轮大法弘传世界是21世纪的伟大成就之一。一位市长主持升旗仪式和宣读褒奖后，同市议员们一起跟法轮功学员学练法轮大法的功法。官员们表示，加拿大将永远和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抵制中共迫害。同时，台湾、德国、澳大利亚、斯洛伐克等国政要来到当地庆祝活动现场，与法轮功学员同庆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1周年，并恭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生日快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421万。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的善》。 洗涤了，看守所。作者：黑龙江打发弟子归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4号。2014年春天，我被非法关押到当地看守所。两年间，我一直践行着真善人宇宙法则。周围的人在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在绝境中洗涤了恶，让他们的心中升起了希望。第一部分，我的言行就是真相。我到209监室的第一天，正赶上看守所准备将三名犯人送往监狱。我心想，遇见就是缘分，我得给这三个人讲真相，不然就没机会了。我给他们讲真相时，其中一个女的高声呵斥我，你再讲我就告管教。声音之大，使全监室20多人都用惊异的眼光看向我，看来他们都不了解法轮功。我来这里之前，狱警就吩咐号长监视我，不让其他人与我说话。我想，不让我说话怎么讲真相啊？我是大法弟子，我的所作所为就是真相。只要我按照大法去做，他们就会在我身上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就会了解真相。看守所的生活条件很差，每天2顿饭，主食是做饲料用的玉米面发糕，没有菜，只有一盆汤，上面飘着几片菜叶或是萝卜条。每顿饭大家都盯着盆汤里的这点菜。我想，就这么点东西，我要多吃一口，他们就会少吃一口，我得为别人着想。每天我都是最后一个去打菜，盆里剩什么就盛点什么，从不争抢。20多人用的厕所，就早上打扫一次，下午到晚上，厕所里都非常脏，没有人打扫。我每进去一次都打扫一遍，大家都说，只要法轮功学员进去，厕所就变干净了。我一直善待周围的每一个人，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个月后，一个信佛的人说，来到这里的人都能装几天，少则3-5天，多则1个星期，然后就露馅了，就法轮功打劫不是装的。渐渐的，他们开始接纳我了，也听我讲真相了。第二部分，吸毒犯戒毒。一天，监室里来了一个贩毒的嫌疑犯小芳，狱警把他安排到我身边。贩毒的人往往都吸毒，戒毒的过程非常痛苦。小芳进来后就开始戒毒，经常难受的抓心挠肝。他常常在我身边昏睡过去。这里的大铺就是水泥上铺了一层木板，很凉。每次小芳睡着时，我就把自己的衣服给他盖上。戒毒期间，小芳食欲旺盛，总想吃东西，我就把自己的小零食给她吃。小芳越来越亲近我，我把法轮大法中关于戒烟戒酒的法理讲给小芳听，告诉她大法师父告诉我们，抽烟对人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选自转法轮。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它伤害你身体，又是一种欲望。毒品比烟酒对人体的伤害更厉害，会使人倾家荡产，甚至失去生命。我告诉小芳，你如果能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你戒毒的痛苦会减轻很多很多。小芳很接受真相，她就每天念九字真言，成功戒了毒，不再为戒毒而痛苦了。从此，小芳的身心变化很大，后来狱警就叫她当号长。小芳对我特别尊重，她管我叫阿姨，管其他与我同龄的人叫姐，其他人心里就不平衡了。小芳说，我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还有像妈妈一样的人照顾我，睡觉时给我盖被子，怕我冷，怕我饿，自己都不舍得吃的东西给我吃。更让我难忘的是，我明白了大法真相，顺利戒毒了。当了号长的小芳让全监室的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监室的环境变了，法轮大法改变了他们。第三部分，智障女被罚得 得福报。一天，监室里来了一个体重255斤、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女孩双双。那年她25岁，是个智障女孩。她来自农村，因过失伤人，把自己的丈夫杀了。她来到这里后，监室里就再无安宁日，因为她浑身散发着刺鼻的难闻的味道，谁也不愿和她在一起。狱警就把她安排在我的左边，她的另一边不停地换人。双双不仅个人卫生差，脾气也很糟糕，她几乎跟这里所有的人都打过仗，包括60多岁的老太太。狱警拿她没办法。有一天，狱警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这里一个人说你好，两个人说你好，你可能把他们交下了，成为朋友。现在所有的人都说你好，我知道你是真好，你帮助我管管双双。监室之间在押人员经常调换，狱警从不调换我。因为双双固定在我的左侧，我经常给他讲真相，针对他的心结，我就用大法的法理开导他，讲关于忍的故事，讲怎样善待别人，怎样与人相处，讲韩信受辱于胯下的故事，大法弟子修忍的故事，我都讲给他听。因为双双杀了人，他怕被判死刑。我说，如果你虔诚地坚信法轮大法好，神佛会保佑你。但是一个生命做了什么，要勇于承担责任，不要害怕去监狱服刑。人与人之间是有因缘关系的，绝不会有偶然的事。他常常安静地听我讲真相。他看到我每天都被罚，就让我背给他听。我开始以为他弱智，听不懂。他很不高兴地说，我能听懂。我就开始给他背师父的20年讲法和红银三。他听法时，对周围发生什么事都不感兴趣，就是静静地听法。我看他真的听进去了，就问他，听法时你是什么感受？他说，非常舒服，哪儿也不难受了，不闹心了，也不想下地跟人打仗了。我一看，双双是与法轮佛法有缘的人啊。我说，从现在开始我教你背法，你把法记到脑子里，去监狱走到哪里都能自己背法。后来他背会了红银中的苦其心志、做人、抉择，还有红银三里的部分诗词。对于一个弱智的人，能流利地背出这么多大法经文，让我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那段日子里，监室里出现了背法热，很多年轻人都愿意背红银中的做人、苦其心志、红银三中的穿肠、无度等经文。他们怕自己忘记，就让我把法写在他们干活用的纸板上，边干活边背法。后来双双的案子有了转机，双双的公公婆婆还有村民都为他写了谅解书，法院从轻处罚，判了他15年。双双对自己害了丈夫很自责，说对不起年迈的公婆和年幼的孩子。双双去省城监狱服刑的那天，我拿出一包方便面，因为没有开水，只好用凉水给他泡了一碗面，算是给他减刑。双双抱着我哭了，趴在我耳边管我叫妈妈。第四部分，放鞭炮迎接我出冤狱。一天夜里，监室里来了一个又瘦又小的中年妇女玉凤，是个诈骗犯。她以办工作为名收受钱款，金额达800万，被人以诈骗罪起诉，按照法律应判无期徒刑。她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连活着的勇气都没有了。大家都开玩笑地说，你都不用买养老保险了，后半生就在监狱里过了。不久，玉凤就得了抑郁症，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也不跟人说话，其他人也不理他。狱警又安排他跟我坐在一起，我真心为他好，用法轮大法的法理开导他，给他讲失与得的关系，讲妒忌心对人的危害，讲善恶有报的关系，鼓励他珍惜生命，坚强地活下去，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玉凤明白了大法真相，开始跟我背法，红银三中的好几首诗词他都能背下来，他能安稳地睡觉了，人也胖了， 开始和周围人说话，从抑郁中走出来了。在我冤狱快到期时，我从209监室出来，跟玉凤分开了。她非常痛苦，为了能与我在一起，她贿赂狱警，要求去我在的监室。狱警满足了她的要求。最后这几个月，她更加珍惜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她经常替我背罚，我发着念时，她静静地坐在一边看我。玉凤经常遗憾地说，如果后半生不是在监狱里，我一定跟你好好的修炼法轮大法，跟你走一样的路。玉凤通过律师给他儿子写了一封信。我在这里结识了一位阿姨，她对我有恩，在我最难的时候，是阿姨帮我走过来了。阿姨没有儿女，以后你怎么对我就怎么对她。阿姨很快就要出去了，你一定开车来接她，在看守所门前迎接她。在我回家的那天早上，我还没出监室就听见了鞭炮声。玉凤告诉我说，我儿子接你来了，这鞭炮就是他放的，迎接你呢。当我走出看守所大门，果然有个男孩向我跑来，他开着一辆白色轿车来接我。第五部分，小插曲。我被非法判刑两年，二审判决下来后，看守所就准备送我们去监狱。第一次没送去，警察说是车坏了。第二次也没送去，理由是下雪封道。相隔数日，第三次再送，狱警吩咐男犯人给我们两名大法弟子带上脚镣，全部准备好后就等着上车出发。这时狱警接了一个电话，不知道说了些什么，狱警放下电话，立刻吩咐犯人把我们带的脚镣解开。我又回到了209监室，整个监室沸腾了，他们不管不顾地大声喊法轮大法好，大家把我团团围住。有个佛教徒对我说，我在这里待很久了，从来没见过三次都送不去的人，事不过三，你师父保佑你了，你不能上监狱了。早上八点半，狱警上班来监室立检，看到我时说了一句，没办法啊，人不留天留，世人怎么能知道这里蕴含着的天机啊。结语。人们形容部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句话形容看守所也很贴切。两年中，我所在监视的人进进出出，通过讲真相，90%以上的人都明白了大法真相，并做了三退。有的人刚进来，听完真相就被释放了，待时间长的人更能深入地了解真相。还有人迫于环境的压力，不敢在那里修炼，表示出来后一定找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功，法轮大法已经在他们心里扎下了根。这两年中，我深得师父的保护和加持，在513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神圣的日子里，我和得救的众生共同叩拜师尊，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
请听文章《狱中得法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23年5月24号。我是1997年有幸得法修炼的老大法弟子，值此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愿把我的狱中得法修炼后得到身体健康、道德升华的故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一，得到四本宝书。 得法前，我是一名失足青年，因犯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关押在重刑监狱里。之前过把瘾就死这种思想充斥着我的头脑，终日流连在灯红酒绿的场所，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直到被判了无期徒刑。慢慢的刑期给了我沉重的打击，我开始反思自己在此之前的失败人生，问自己，人为什么活着？我要怎么活？于是我开始看书，想在书中寻找答案。监狱里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信佛的，也有信教的，还有研究《红楼梦》的，我就向他们借书。我还让家里寄来《道德经》来参悟。我把能借到的书都看了一遍，也没有找到我要的答案。这样一晃到1997年7月，一个信佛的狱友说送两本书给我看，我很高兴。拿起一看，书封面写着《法轮大法》《悉尼法会讲法》，另一本是《转法轮》卷二。翻开悉尼法会讲法的第一页，是大法师父的照片，看着和蔼亲切，我心生好感，于是一气儿读下来。师尊对人体、生命、宇宙、气功与修炼的关系等论述，让我当时就明白了这些年来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我心中豁然开朗了，我太高兴了。合上书，我爱不释手，问狱友这书是哪来的。他却问我这书写得好不好。我说，这书写得太好了。他告诉我，这书是一个马上要释放的狱友家人送进来的，他回家不想带回去，说有人要可以到他那儿取，还有两本。我一听就说，走，把那两本书也要来，这书我要了。找到那个狱友说明来意，他就把那两本书拿给了我，四本书他只要25元，我痛快地给了钱。这两本书，一本是《转法轮》，一本是《法轮大法义解》。我手捧四本宝书，郑重地对信佛的狱友说，以后我就学法轮功了，《道德经》那些不看了，我们一起学吧，您也别看你的经书了。他说，你学你的，我还是看我的。从那天起，我就走入了大法修炼。通过学法，我渐渐明白了师尊讲的因果报应法理，做好事会得到善报，做坏事会得到恶报，而我的情况就是现世现报。师尊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讲，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我现在就是恶者，我要在大法中修成善者，做一个弃恶向善的好人，做一个修炼人，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二，狱中风气变好。我在的监区有200多人，当时就我一个人学法轮功。转眼到了1998年，随着大法的红传影响的扩大，开始有狱友到我这儿找大法书看，也有的直接叫我教他练功。到1999年425之前，我所在监区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已达几十人。我们组织了集体学法，就是听师尊的讲法录音，又组织户外集体练功，那个场面很壮观，引来狱警围观。大法对人表面行为的改变立竿见影， 监狱里人都抽烟喝酒，还有常年赌博的。这些人一走入大法修炼后，提高了心性，烟也戒了，酒也不喝了，也不赌博了，经常骂人的也开始不骂了。很多经常装病号旷工代工的犯人，学了大法后也都积极参加劳动了。有疾病常年一把一把吃药的人，学了大法没多久都好了。大法的神奇超常，让每一个修炼者都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于是在修炼上更精进了。平时车间休息室卫生没人打扫，学了大法后大家都主动打扫。车间黑板上好人好事栏目经常有修大法的弟子被表扬。一天下午，有狱友喊我说监区指导员找我。我挺奇怪，问他知道啥事不，他说教导员问这些练法轮功的是谁组织的，我说是你，教导员就叫我喊你。听是这事儿，我就过去了。教导员见到我就问，现在咱们监区有多少人练法轮功？我说了人数。他接着说道，你们这些人表现得不错，可以再组织些人练。我一听乐了，说学功都是自愿的，没有谁硬拉谁学的，得他自己想学才行。他明白了，又说些鼓励的话，我就出来了。回到监室把这事儿说了，大家都很高兴。大家的修炼得到了监区的认可，众生都见证了大法的美好。三，经历迫害与反迫害。1999年425中南海和平上访事件发生后，监狱第一时间作出反应，禁止犯人学练法轮功，并且要求上交所有大法书籍。当时监狱练功的人数已达200多人，一听到这个消息，绝大部分的人就不练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和大家说，你们有不练的，手里的书别上交，就给我吧，按原价每本书我给你10元钱。当时就有人把书送了过来，我装了2个提包存放在车间里。这时外面辅导站传送进来师尊发表的2篇经文《位置》《安定》。学了这2篇经文后，我按师尊的要求给监狱监区分别写了2封讲真相的公开信，讲述了大法的美好，我学练法轮功后的真实改变，以及监区40多名在押人员学了法轮功后从身体健康到精神面貌的改变，还有大家所做的好人好事，希望监狱领导实事求是，公平看待法轮功以及这些法轮功的修炼者，允许我们有个正常学法练功的环境。信送到监区教导员手里，这个曾经叫我扩大练功人数的狱警态度是180度的转变，没有了以往的和善与鼓励，有的只是严厉的告诫与恐吓。随着720至暗时刻的到来，监狱就像被一块黑布罩上一样，没有一丝光。往昔的练功音乐不再有，往昔的练功人又跌回常人中，那些学功后戒烟酒的又开始抽烟喝酒了，曾经修口不骂人的更是变本加厉的胜过从前，这个邪党是在把人变成鬼啊。随后教导员又把这些练过功的人都叫去表态，说以后不再练了。大家都表态了，我也违心地表了态，但我知道大法好，这是邪党在搞运动。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偷偷拿出大法书看，可没过几个月就被人告了。狱警把我藏的大法书都翻出来，我也被关押禁闭，取消减刑资格，还逼我在全监区做检讨。 我再次违心地保证不再练法轮功了。但是，法轮大法的宇宙真理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生命的本源，岂是邪党恐吓迫害的流氓手段所能磨灭的呢？可我该怎么办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2002年，陆续有大法弟子被非法判刑关押到监狱。我所在的监区也非法关押一名大法弟子。我找到他，向他介绍了我的全部情况。他也向我讲了国内外大法的情况，并向我讲了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关系，还把带进来的大法新经文给我看。当我看到《精进要旨二》预言参考中写道，师父在人中正法的过程，从众神的角度来看，就像死而复活的过程时，我泪流满面。师父为我们承受太多太多，而我实在是太不争气了。我彻底清醒了，明白了自己现在应该做的，我要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挽回给大法造成的损失，重新走回大法修炼，做一名堂堂正正的大法修炼者。于是我分别给监狱和监区写了两封公开声明，声明我以前所说所写的不练功的话全作废，那不是我真实的心里话，那是在监区狱警恐吓高压下违心说的。我再次向他们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我练功后的受益，以及江氏流氓集团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希望监狱监区领导能够依法公正对待法轮功修炼者，并允许我学法轮功。对于我的这种举动，监区对我进行了严管迫害，指派犯人24小时贴身监控，不准与其他犯人接触，不准接见亲属，不予减刑。面对这种打压与迫害，我的怕心出来了。每天睁开眼就会惶恐不安，天不冷却浑身凉意嗖嗖，总是想着狱警会把我关押禁闭，打我骂我，用电棍电我。于是我就开始加强发正念，从睁开眼开始发，躺着也发，坐着也发，站着也发，走路也发，甚至干活时也不间断发正念，直到晚上闭眼睡觉。为了发好正念，我把正念经文背下来，反复领悟，感到自己发的正念越来越强，同时又大量默背法，背我能记住的师尊的一切法。就这样用了3个月的时间，压在我心里的怕心被彻底清除了。我真切地体悟到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心境。虽然我不在意减刑不减刑、接见不接见，但是这是对我强加的迫害，我不能承认，也不接受。为此，我分别找教导员和监狱长讲真相，同时提出我正常练功的要求。监狱长当时就拍桌子喊，就不准你练。我平静地直视他说，你不准我在监室练，那我就在你办公室里练。他咧嘴笑道，你练一个我看看。我随即就坐到地上，盘腿结印，开始练第5套功法，打手印，做出加持动作，瞬间就入定了。 就听一个遥远的声音喊：“你给我起来！”砰！我脸上挨了一脚，血刷的从鼻子流下来，又是几脚踢过来，踢得我上身直晃，随后拳头又落下来。奇妙的是，拳脚打在我身上却一点儿也不疼，好像打的不是我。我就这样静静地坐着，没有一点杂念。门开了，有两个犯人把我架了出去。回到监室，所有犯人都看着我，没有人跟我说话。我照了一下镜子，看到脸被踢肿了，嘴唇豁了，血都干了，胸前滴了一片，可我却不觉得疼。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都是师尊替弟子承受了，感恩师尊的洪恩浩荡，慈悲苦度。面对监区持续的迫害，我知道绝不能在这种环境中逆来顺受，必须在反迫害中证实法，才是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我觉得应该继续向监狱写公开信，揭露监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制止这种迫害。我知道这种信件监区是不会传达的，我想既然是公开信，我就把它贴在监狱广场中间照明灯的铁柱子上，这样监狱领导肯定会知道。想到就做，我把16开的笔记本的前后两页连着撕下来，在上面写12个大字：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准备一并贴上。我把我的想法和其他几位同修说了，他们也很受鼓舞。我说早上到广场站队出工时，我们大家一起站到铁柱子前练功，对邪恶有更大的震慑力。他们几人听了没有反应。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录中说，在磨难面前如何做，都得自己去悟。早上起来，我把准备好的公开信与写着法轮大法好的字帖放在胸前，穿上衣服遮住。随着出工人流走出休息区，直接来到广场的铁柱子前，我把公开信与字帖贴在铁柱子上，然后转身站好，两手结印，开始练第一套功法。广场上陆续站满了上千的犯人与各监区狱警，有犯人看到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声音是那样的清晰，周边人都听到了。这时跑过来几个狱警喊：“他是哪个监区的？把他押禁闭室去。”过来两个狱警拉着我向禁闭室走。我被关了半个月的禁闭，出禁闭不久，我被转关到另一监区。那个监区的同修们已经把环境开创出来了，学法练功都不受限制。我问同修，在原来的监区练不了功，转到这边能练功学法了，我是不是搭顺风车了？同修笑着说，修炼中可没有顺风车可搭。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位置中说，一个修炼的人所经历的考验是常人无法承受的，所以在历史上能修成圆满的才寥寥无几。人就是人，关键时刻是很难放下人的观念的，但却总要找一些借口来说服自己。然而一个伟大的修炼者，就是能在重大考验中放下自我，以致一切常人的思想。我为在能否圆满的考验中走过来的大法修炼者祝贺，你们生命不灭的永远，以致未来所在的层次，那是你们自己开创的，威德是你们自己修出来的。精进吧，这是最伟大最殊胜的。每次读起师尊的这段法时， 都能让我在修炼的路上再添正念，精进前行。写出来与同修共勉，让我们都能无愧此生，无愧师恩，走出幕后这至暗时刻，迎接新雨的到来。因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叩拜师尊慈悲苦度。
请听文章题目是巴西新学员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生命奇迹，作者巴西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8日。在这里我非常荣幸地向全世界的人介绍我成为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一些经历。第一部分，走过障碍得法见奇迹。我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我在教会的教义中长大，我一生都是一个直率、诚实、善良的人。我非常敬畏上帝，出于对做坏事被惩罚的恐惧，我向来谨慎地去把事情做对。但是随着我的长大，我开始追求个人发展，发现我不再遵守教会的所有规则才能获得更多，我只需要有一颗正确的心，即使在教会之外，我也能保持我的信仰。当我决定离开教会时，我丈夫不接受。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向他解释，并想说服他接受我的改变，但他不接受。他希望我继续遵循基于教会和基督教信仰的原则。2020年9月15号，我决定带着我5岁的女儿和我的东西搬去和刚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仅一个月的妹妹一起住。妹妹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她逐渐讲起大法法理，引起我对法轮大法越来越多的注意。我开始练功和看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随着我越来越深地了解大法，我意识到这就是我想要的，而且我真的很喜欢法轮大法。我们和妹妹一起住了2个月的时候，我丈夫绝望地哭着打电话给我，因为他想让我回家。他说他会尊重我的选择。我想起了真善人的法力，我觉得出于对家人的慈悲，我必须回去，因为我必须帮助他们。我回家了，我丈夫接受了我，但他不想听我讲大法的事，因为他认为我迷路了。我意识到我有很大的怕心，我必须去克服它。妹妹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开始每天看书练功。渐渐的，我家变得更加和谐了，我丈夫也一天天变得更加冷静和耐心。我们开始盖房子，我去帮丈夫干活。过去我干重活的时候，身体就吃不消。但是这次的第一天，我装满了50桶石灰，我一点没感觉累。第二天，我又准备好再干。我觉得我的工作和我的思想较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我开始感谢发生的一切。我经历了各种磨难，过程中提高了我的心性。 由于中共病毒疫情，我的女儿没有去上学。我们开始听明慧电台，我开始给丈夫朗读，还问他要不要练功。我开始解释说，我们每天都要修真善忍。慢慢的，我先生也开始修炼真善忍，懂得辨别什么时候应该提高心性了。2021年9月，我们在婆婆家时，公公想从车库开出他的车。打开车库大门，公公上车，我丈夫在后面引他出去，但公公又下车去屋里拿东西。就在这时，汽车自行离开了车库，独自的加速着，我丈夫就在后面，他不知道公公没在车里。车向后倒，但没有碾过丈夫。就这样，汽车自行驶下车库坡道，躲过停在街上的另一辆汽车，又躲过街道另一侧的电线杆，最后车轮撞到一棵树上，轻微损坏后停下了。这真是一个奇迹。我很感谢师父，因为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们，使我们免受了这个严重的伤害。第二部分，我的癌症痊愈了。2011年，我被诊断出患有甲状腺癌。因为我的身体不再产生天然荷尔蒙，所以我做了手术，切除了两个甲状腺。当时给我做手术的肿瘤科医生说，我的身体健康会大大受损伤，他还说我不能生孩子。由于这次的手术，我不得不终生服用药物来人工替代激素。因为我的身体不再有产生激素的腺体。然而那时我即使没有开始修炼大法，师父也一直在保护着我。2015年我有了一个完美的女儿。修炼法轮大法前，我一直按照医嘱每天服用药物。如果忘记吃药，我会思维迟钝，不能理智行动，经常犯困，而且身体很臃肿。如果我停止服药，我可能会死。修炼法轮大法大约一年后，2021年年末，我决定停止用药物人工补充荷尔蒙。这样做了之后，我感觉很好。丈夫和母亲知道我不吃药了，逼着我做体检，看看我不吃药行不行。我对他们说，我是修炼人，不需要吃药。但经过他们多次坚持后，我去做了体检。当医生通过我丈夫得知我的病史后，他告诉我丈夫，找一个可以照顾我们女儿的人，因为我不吃药就活不下去。我告诉医生，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不需要吃药。他问我，修炼能不能治好癌症？我说，能。他说他想看化验结果。我做了医生要求的所有测试，当我把结果拿给医生时，他很害怕，因为这些设备无法测量我的激素水平，它太高了，超出了设备的所有限制。医生害怕地看着我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活在我面前的。他惊讶地表示，不能相信修炼法轮大法者的现实与现代医学的认识有如此巨大的不同。我非常感谢师父赐予我这个真正的生命奇迹，感谢师父让我重新振作，直到今天。
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